好，上一小时我们讲的呢是团契的这个圣经基础啊 Biblical Foundation of Fellowship。 那我们在里面提到这个小组，这个字义 Fellowship 的字义，提到小组 Cell Group， 又比较两者的异同。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讲教会跟团契啊，Church and Fellowship。 这个呢主要的我们要讲呢团契，如果你从教会的观点来讲，团契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是教会的功能之一，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是一个功能。怎么知道？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明明告诉我们，他们听了使徒教训，他们就彼此 fellowship， 彼此有团契，彼此相交，是吧？所以你可以看见团契不是一个组织，是一种功能，对吗？所以基本上团契成为教会的功能之一。但是呢团契发展成一个组织，那好了，什么时候发展成组织的？历史上怎么证据？实在告诉各位，很抱歉找不到什么时候团契变成一个组织的记录。但是圣经里面教会历史里面却有一些记录，当整个教会现在软弱跟低潮不行的时候，神总是用少数人开始，而很多时候这些人在开始一起的时候 fellowship， 大家谈得来，大家灵里有负担，共事就开始祷告，然后产生复兴运动。所以团契的功用是很特别的。教会正常说团契是它功能的一部分，但是教会不正常说团契往往是复兴的基础，不是整个教会，是少数人在一起 fellowship， 这个蛮特别的。教会历史上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ecclesia， 这个字叫教会， ecclesiaso 是小教会，意思就是教会里面还有一个教会。这些呢都是训练的基础，慢慢从这里发生种子，变成影响整个教会。所以你说什么时候一个功能会变成组织，讲不出来，但是事实上已经在很多的教会历史中间屡次出现。 John Wesley 的复兴运动刚开始复兴运动以后变成了教会，卫斯理会。在卫斯理会之前是卫斯理的复兴运动所带进来的 fellowship groups，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先开始变成 fellowship group， 有些人在一起聚。刚才我也提到，因为弟兄姊妹们喜欢小组的聚会，或者有关系的这些人彼此的一种真正的关怀，所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变成了新的教会。当然卫士理之所以成为卫士理会是有原因的，除了 fellowship 之外还有一个外面的因素，他原来都在英国的国教团体里面，但是国教不能满足这些人的追求，所以他们变成卫士理运动的复兴运动之后，就几方面的因素之下，卫士理会就开始了。虽然在卫士理本人极其不愿意开始一个卫士理会，但是事实上如此，因为实在国教太软弱，没有属灵的供应，所以我们要提防啊，我们不愿意造成教会的分裂。好在呢，卫士理这个人呢是相当的谦卑，他一再宣告他是国教的会友。所以很奇怪，人家叫卫士理会，卫士理不是创办人，而且他从来不承认有个叫卫士理会，他说我是国教的会友，打死他也这样说，卫士理从来没改口过。而且呢他不仅这样说，他一再说他坚持他相信加尔文主义，很特别的，因为国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啊，三十九条。这些事情呢因为卫士理自己的谦卑跟他的合一的这种看法没有在教会里面产生很大的难处，所以他能够继续发展。可是卫士理会的成立呢无论如何离开了国教啊，当然如果真的有这样大复兴运动，我想神也允许，而且神也祝福，那就不在我们的诉说之内。但是我们需要提防自己不可以有这种看法或者想法，要单独做一件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团契本来是教会功能之一啊， 那既然讲到教会的功能，我想弟兄姊妹记得吧，我们讲到教会的五大功能有没有讲过，记得哈，记不记得？不记得，我跟你们复习一下。第一个叫做见证功能，对吗？ Martyria， 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在 Martyria 功能里面也包括了礼仪性敬拜啊，对不起讲错了，第一个是见证功能，第二个是敬拜的功能。教会的聚集是为了敬拜，而在敬拜中间呢也产生了所谓这个礼仪性的功能，因为很多事情只是委托给教会做，如果你做了呢你就承认你是一个教会，这个以前在没有改教运动以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那改教运动以后呢把很多的规矩打破了，所以呢你只要单独做了教会该有的礼仪，比如说受洗，比如说擘饼，尤其弟兄会特别看重擘饼，一擘饼他就独立教会，他不再是附属于另外一个教会了。所以这个礼仪性的功能跟敬拜有关系。第三个功能是教导 teaching， 啊，这个教导的功能非常重要。第四个功能团契交通。第五个功能所谓服事，服事呢各种 ministry， 今天我们讲的 ministry 比如说扶持这些 弱势团体啊，像那些有些教会每年派出去这个街上无家可归的人，每一段时间给他们好好吃一顿，招待他们，帮助他们啊，当然杯水这个杯水车薪不一定能够发生很大作用，但至少知道有人关怀啊。所以教会有五大功能，是吧？现在我要问一问，假如团契成立一种组织，团契有没有这种功能啊？刚才讲五大功能有没有？
有。
所以很奇怪，团契变成小教会了，教会功能都有，除了有一两样功能他选择不做，比如说很少说团契，我们团契实行敬礼吧，很少，对不对？你们说我们团契来擘饼吧，那不太通吧，对不对？这一些除了敬拜性的礼仪性的功能选择不做，差不多团契呢刚才讲的教会五大功能都有。所以我就说了，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团契是教会的实质，团契是教会的小影，一个小影子，一个具体而为。小影的意思啊是具体而为 ，OK。这个，所以团契的问题呢，需要知道它功能是什么。那我再问一下，现在我们知道教会的功能，反过来说，团契的功能。我说的意思是说，团契的功能，刚才我讲教会的五大功能有一点次序的关系，现在反过来问，团契的功能哪一些功能最先的？团契的功能如果也是五大功能，哪一个第一啊？
教会交通。
交通当然是交通了，对不对？好，所以你说团契的功能，你再说五大功能，第一个是交通，第二呢？
见证。
第二呢？见证，是吗？好，可能是见证，但是我看呢，牧养，牧养是什么？牧养是服侍 ，ministry， 牧养是 ministry。第三是什么呢？可能是教导，虽然教导恩赐不如在团体里面、教会里面那么强，但是还有教导功能。查经嘛，对不对？查经是不是教导啊？是不是？
是。
那。如果这查经查得不好，为什么查经？那么如果查经不重要，为什么给他五十分钟呢？对不对？而且查经查得不好，回去以后大家就心里很闷的，没什么收获，对不对？你们也查过很烂的经，查经查得很烂，对不对？回去这泄气，怎么搞？我这五十分钟花在这里，唱诗还好，灵里面蛮高的，越查越憋气，怎么办呢？也没有人起来讲一句话，突破重围。大家陷在里面，又是在自己里面搞了半天，搞不出来。泄气的很，所以教导很重要。第四个功能可能是敬拜， 诗歌灵里面释放，那么反而做见证变成一个最末的功能。有朋友来了啊，很好，但是呢也不一定就按照这五个次序，可以倒过来。刚才杰米说见证，因为他想要成立一个团契是以传福音为主的啊，我很鼓励他啊。虽然就是团契本身来讲，团契的可能传福音的功能是最末了的，因为他有很好的团契，因为有很好的团契吸引人，自然把不信主人也吸来了。所以其实团契发生见证的功能，传福音功能是自然的，而不是努力去天天传福音的。可能刚开始把一些人带来，但是以后栽培栽培栽培他们去传福音，慢慢团契就有福音功能。所以这五个功能哪一个重要，可能跟教会里面所看重不大一样。这也是说明了很多时候教会需要团契的帮助。当然这里面还是讲福音问题，因为教会里面讲到这个见证的功能其实是福音能力比较弱的。为什么弱？因为没有根底，只是靠讲他上面讲，除非这很有传福音恩赐或者特别有恩赐有负担去传福音的人，不然他主日讲台不能够光顾着福音需要，所以不明显。但是呢教会却有力量去做福音工作，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应该有一些福音聚会。因为教会里最弱的常常就是福音这一环，几个原因。第一个，弟兄姊妹们没有成长到一个地步，没有主动传福音责任，也没有主动传福音的负担跟能力，所以就让一两个人去撑，撑不久的。第二个原因，因为没有提倡，没有教导。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讲宣教宣教宣教，其实宣教跟福音是不能分的。如果你对外有宣教的负担，自然会注意福音。第三个呢，不知道怎么传福音，没有教导，结果呢没有接触的 circle， 没有一个 cross section， 没有一个交界面，慢慢教会呢认识都是弟兄姊妹们，不信主人不认识，问题很严重的。所以团契呢，虽然见证不是最重要的目的，传福音不是最重要的目的，但是却是给教会补一个东西，是容易做到，教会不一定做到。教会要做好传福音工作，一定要团契的福音功能强才行。经常在团契里面有一两个人没有信主的，福音聚会这些人就是机会，你临时去找人哪去找啊？所以平常就要注意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五个 function 一个一个讲，那今天这个时间剩下一小时呢，我也讲不了所有东西，但是我要跟大家起个头，明天呢会好好讲这五大功能，会讲啊，今天也许可以的话呢开始会讲啊，怎么样分享，怎么样交通，怎么样做见证。第一个讲怎么样做见证，第一个讲怎么分享啊，然后讲怎么样牧养。很多人已经听过讲这个的教牧性的关怀是吧，教牧关怀，这是一个开始。然后怎么样用团契来发生，把它编组起来做教牧性的关怀很重要。然后呢要讲怎么样教导，教导你就从最初期开始，怎么样一个人让他从灵命造就开始，属灵生命刚刚得救就栽培他啊，这些东西有个方法都是要可能一对一的开始。以后呢很重要一部分讲怎么样查经，在团契里面查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东西可以教。第四个讲诗歌的问题，从诗歌怎么理解诗歌，怎么欣赏诗歌，到每一次就会选诗歌，预先选的跟临时选的诗歌怎么变成祷告，我会讲 OK， 怎么从诗歌串下一个诗歌，一个诗歌引起另外诗歌，慢慢带进今天的主题，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如果讲完之后分享完了有灵感，选什么诗歌来压，最后压阵让它呢变成一个东西记住，因为诗歌会记住，大家会记住诗歌。最后讲团契怎么做福音聚会，团契人怎么传福音，所以这是我明天要讲的题目啊。今天如果有机会呢就开始，因为这个很长，你们听见了，明天 明天5个小时不一定讲得完，每一样东西讲1小时差不多刚刚好，50分钟刚好。所以有些东西可能要讲两，比如讲茶经可能要多讲一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待会讲另外花一点时间就开始讲了哈。在讲这个之前呢，我要提到一些，还有一些东西，看我的讲义怎么不见了哈，来找找看。OK。好，就是啊，要讲团契的亲和力。哎，团契的亲和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怎么样叫团契变成吸引人的地方。所以这里面的东西呢，也牵扯很广，牵扯到什么呢？恩赐的配搭，每个人跟人也不一样。有些人生来，刚才我就跟杰米讲，因为他们在开玩笑说，怎么你怎么不怕牧师？我说我自己怕人怕我，我自己不喜欢人家怕我，因为呢，我如果凶起来的话，大家都怕了，会凶，我会凶人，会怕，会叫人害怕，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别人怕我。别人不怕我呢，我就觉得很高兴。Okay. 那么你知道，有些人生来会做主人，有些人不大会做主人。会做主人呢，有一些人个性上一定要克服的，就是你不要怕家里被人家弄乱。家里怕被人弄乱的人不太会做主人。我最好的好处呢，就是叫人宾至如归。我在家里呢，你什么都可以啊，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怕。不过呢，有这个恩赐人不多，就我一个而已，其他家里人都很怕啊。为什么？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呢需要克服啊。很多事情是这样，一个团契的亲和力在于人。所以其实团契最要紧的是怎么样因着在一起彼此聚会的缘故，彼此接纳，然后彼此调整，彼此学习，让我们一起团体性增长。所以从个人的增长变成团体增长，这是团契本身一个 fringe benefit， 一个边际效用的好处啊。所以经常参加团契，慢慢这个人生命会改变。慢慢呢，大家知道团契重要，为了想到会团契的需要，慢慢这个人呢就融入一个整个教会的观念里面，这是很重要。那这个礼拜讲完，我如果有时间呢，就提一下，在明天、后天、礼拜天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会再提下一个阶段啊。今天我们这三天讲的是团契的这个。从团契的圣经基础开始，一直叫团契事工的技巧性的发展啊，怎么发展这个？我是用的什么字？我记住啊，团契的这个功能啊，团契的这个功能的正常运用啊，理想团契讲错了，理想团契的运作啊，刚才我们提了这五大功用是吧？那么。下个礼拜呢会讲团契的组织啊，怎么样把它组织起来，根据恩赐，根据它的需要，根据人数等等等等啊，这些事情拉拉杂杂我做一个简单介绍之后，现在我们开始讲团契的一个基本的运作，就是分享是吧。好，什么叫分享？每年感恩节都有什么见证聚会是吧，大家要感恩是吧？怎么讲感恩见证是吧？那主持人就到处拜托人了。我小时候做过一次，先打点底子，跟我们讲你做人见证好不好？啊，我做人见证，哎，有人讲他心中轻松了，要不然怎么办？一开始冷场啊，没人起来，对不对？唱歌唱的兴高采烈，诗歌一停，温度立刻下降，呜，回到
没有
啊，就怕这个嘛，我说就怕这个嘛。对吧，就怕这个嘛，他说讲完了现在等没人讲话，所以需要先埋伏，一个人在装脚，对不对？才完了以后一点上次就谁上第一我忘记，反正有人立刻响应，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对不对？
并没有全部都安排好，当然是有几个装脚，然后
不然的话没办法做，
就是等于说带动大家一起。
对，好，其实呢你做的不错，其实呢要教导会了以后弟兄姊妹知道怎么做见证啊。 这个东西啊，我打这张纸都已经发黄了，这个东西写的在那边放在那里二三十年了，我自己重新整理出来，搬家一个好处，把旧东西整理整理。嘿，这个正好我要讲的啊，我就为了叫弟兄姊妹容易抓住重点，我做了一些分析。你要做见证，如果你会从各种经历着手啊，就有题目可做。你叫个人做见证，凯旋你做个见证，说我做什么见证好呢？想不出来，对不对？
那次不是被他
揪
下去，我就搞不清楚他讲什么
吗？在
上面有
一屋一屋一屋就没人讲。啊，上次的旧见证。啊，我告诉你们，其实不难。如果你把它切小一点，就人会自告奋勇做见证。你说你做见证好吧？他说做什么呢？他不会做。可是你说。你讲讲自己重生经历好不好？会不会做？哪个人不会讲自己重生经历？有没有？都会讲。所以每个人都有点本钱，这个本钱呢，就重生经历开始。你回想，哦，好多年得救以前，三十年以前，有些比较新鲜，才一个月，刚刚信主。你叫那些刚信主人做重生得救经历啊，他最肯做，因为他很记忆新鲜，而且他没有别的可讲。是吧？但是你要找他第一个上去讲的，他胆子不够，常常，啊，你需要鼓励他。所以我把它分成十几类，做见证可以分十几类见证做，你们记下来啊，我会再给你们。一个是重生经历，好吧？第二个讲认罪的经历，有没有认罪？记不记得认罪？总认过是吧？第三类，既然认罪，生命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生命改变经历啊？从前我老喜欢骂人，现在忽然有一次一骂，哎呦，心里很难过，为什么？从前我喜欢打牌不打了，为什么？生命改变。第四个，对付肉体，这个经历很多。认罪跟对付肉体不一样哦，认罪是一次一次讲得出事情来，对付肉体呢，这个不光是认罪啊，你要改变的。对付肉体，其实对付肉体呢，就是胜过罪。但是胜过罪跟肉对付肉体又不一样。啊，认罪的经历跟胜过罪一样不一样？认罪是事后，胜过罪是事前。我没有犯罪，好危险的。受试探的时候，一句话进来，啊，对付罪。而且明明知道我心里恨这个人，但是呢，主对付我，叫我对付我的肉体，所以对付罪跟对付肉体又不一样啊。这两个了，重生得救经历、认罪经历、生命改变经历、对付罪的经历、胜过罪的经历啊，对付肉体经历，这个呢是个人基本。以后呢还有一些，这比较稍微深一点。爱主的经历，爱的经历呢，爱主，因为爱主的缘故，放下了很多我本来喜欢的东西啊。爱主的缘故，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忽然怎么样，我就说你把你的心给我，你就给了爱主啊。本来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为了爱主的缘故我不做了。起先我原来是有很多嗜好啊，也不是坏的嗜好，喜欢打桥牌。有一天为了爱主的缘故不打了，也不是绝对不打，至少不是那么重要了。啊，这都是很好的经历，奉献的经历，把身体线上当作活祭。很多人讲奉献经历，会讲到钱，从前舍不得奉献，拿钱出来不愿意，有一天忽然明白了，肯奉献。再来，降卑舍己的经历，跟弟兄姊妹相处，本来都要争高，争高低，有一天忽然明白了，哎呀，耶稣基督这样降卑，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啊，这句话进到我心里，想想我也没有比别人好嘛，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个争锋呢？ 哎呀，不要了。哎，这样一种发现很喜乐，是吧？还有一种更难的受羞辱的经历，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耶稣基督如此。哎呀，受羞辱不要紧，有人打你右脸，有左脸也转过来又在打，怎么做得到呢？哎，经历了一些特别事情。还有什么？跟人对话，智慧的言语，忽然一句话，这么难的事情，啪一句话进来，哎呀，把问题解决了。不是我，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一串呢，讲到圣灵的工作，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等等，啊，有一些呢，圣灵恩赐的经历，这个恩赐不限制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的经历，很多圣灵恩赐经历，啊，圣灵恩赐经历呢，当然《哥林多前书》12、14章讲的最多，但是有一些也不是，啊，有些恩赐，治理的恩赐，教导的恩赐，怎么发现自己有恩赐，怎么发现这些经历，发现，比如说传福音，有一天忽然见到一个人，哎，圣灵帮助我，带他信主了，这个是圣灵恩赐，不是我。但是呢，可能从这里开始，你产生一种传福音的负担。OK， 再有呢，跟神的爱有关系，因为罗马书第五章我们就要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的浇爱，圣灵的浇灌，啊，爱的浇灌。再有呢，圣灵充满，非常具体，被圣灵充满，我知道被圣灵充满，啊，这个也可以做见证，可以交通。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晓得，在交通的时候不要居高临下，你看我有你没有，那不好，那不叫见证，那是夸口。那夸口要当指着主夸口，不要对自己夸口，啊，免得你伤害别人而不知道。再来呢，祷告的经历，怎么样有负担？在祷告的时候，怎么到灵里面祷告？不仅是言语祷告，我的灵祷告，我的悟性不止悟性，我灵里面真是有祷告。那慢慢你会发展不住的祷告，不住祷告。虽然外面在做事情，里面与主同在，啊，与主同在也可以做见证，讲与主同在的经历，讲医治疾病的病的医治。有些疫病恩赐呢，不是我刚刚讲的事情。我妈妈呢还没信主以前，她这个肩膀突出，结果为了要去第二天呢去医生去那里去开刀，她就请一个女工帮她洗头发，她躺在那里头垂在这个床外面，那洗完头发以后，哎，好了。她说那她都还没信主，如果是你就说是神迹，我就对他笑笑。我说妈妈，你说是不是神迹呢？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没为他祷告，他自己就好了，也不是我为他祷告。后来我知道神的恩典啊，像医治病得医治可以做见证，圣灵里的喜乐，耶稣忽然欢乐起来，被人抵挡仍然欢乐。当然还有一个经历，传福音叫人得救，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受羞辱也是经历，传福音叫人得救刚刚好，哪一句话神怎么给我一句话，这句话正好解决他的问题，哎，得救了。所以你看看，如果你这里把它分成是多少，我刚才讲17个还是18个是吧，有没有东西可以讲，是不是容易？你问他说这个表你选一选，你要讲哪个经历，或者你假如你对他更认识，你就想你可以讲一讲啊，讲讲你这个爱主的经历啊，是不是？或者讲讲你奉献经历，你给他范围小一点，他会多见证，范围太大无从做起。你要从哪里讲起啊？祖宗八代讲起吧。那不得了。好，刚才我只说
都是这些你都会打，
我下礼拜给你们，因为今天来不及打。我今天很抱歉，我今天下午来的时候以为我可以做完这些事情，但是太累了。好，下礼拜以前给你们。 下礼拜就下礼拜开课一天给你们，好不好？这两天会比较紧张一点。
小知道等一下再跟同学抄一下。
啊？
我只想知道等一下再 copy 他。
我这有嘛？我一定有。你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给你 copy。字比较乱，我那样给你，我还有个多的。啊，字我就说，感谢主。以前我是还没有打字以前，我有几个同工，这个姊妹呢，我现在想看见她的字，哇，她那时候替我做秘书啊，全是手写的，没有打字，没有这个东西，她帮我写下，我旧信还留着。这个东西是很有，你把它分类以后啊，好多的多，那么大的东西没法交代，所以你这个这样下来以后，无论怎么样，那你在团体里一样啊。你说我们有十分钟分享时间，大家讲讲经历，有哪些经历？我每次提醒大家有没有哪些事情经历啊？那弟兄姊妹们事先能够知道哈，就可以先准备。为什么先准备？时间，每一次聚会应该有一些见证，比如十分钟。那我是定规，弟兄姊妹做见证，除了内容我给大家分类之外，时间是长短，以五分钟为度，讲五分钟，多了不要，掐头去尾，中间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你不要交代太多，只有必要的事情才交代。这个呢，要学习讲话精炼，但是讲话要有重点，除了精炼之外要有重点，这个可以学习。真正在团体里面的时候，学习讲见证，慢慢的教弟兄姊妹做见证。今天我又没有先给你们时间，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两个人上来做见证。以前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只集中讲传福音的见证跟自己得救见证，在讲得救见证的时候呢，我给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你怎么讲自己得救经历？三件事情，之前怎么样，之后怎么样，怎么得救的，就这么简单。我从前怎么样一个人，从前我最喜欢跟人辩论，所以每一次我跟人家跟我传福音，我辩论赢了我就很高兴，没有想到我损失很大。但有一天碰见一个人，他辩论都输了，我讲了他没得点头，但我觉得这个人很诚实，这个人没有讲假话，他所讲的我的问题他听见了，但他不轻看我，还是一样爱心对待我，并且为我祷告，我被他感动。有一天有事情难处了，我去找他，听他讲一番话，我知道我的需要，我需要耶稣，很简单几句话，这个是个非常完整的见证。每一次做见证都是这样，病得医治，怎么知道病得医治？之前怎么样，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情形得的医治？有没有主的话？主的话怎么进来的？为什么以前没有信心？为什么现在有信心？信心结果叫我起来行走。这些见证哈很紧凑，五分钟够了，讲得越长，我真的告诉你越没有力量，太长超过十分钟以上，大家就说怎么还不讲完，完了你的见证白做。所以做见证这件事情哈是要教的，而且呢受过教导的人他一定知道他做什么见证，内容是什么，主题是什么，讲的时候怎么讲法啊。每一个人都要有个技巧，你做见证的时候你要记住，你要有个技巧，什么技巧？叫做引人入胜。所以你要知道怎么说话，有些时候你要卖关子，关键性先不讲出来，有一个高潮啪一下进来，大家一听哇很高兴。所以讲话的训练，我在小学的时候啊，真是现在想想这个老师真的很偏心啊。我有同学女孩子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很会讲话，所以每次呢我们有说话课，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上课有没有说话课，我上小学是有说话课的，是礼拜六开集会之前一定说话课，开集会不？你们是不是小学时候要开集会的嘛？每次就要开个班会，一个礼拜开一次班会嘛，对不对？啊，这个班会之前的说话说故事的时候，每次都找他，没人不要讲，因为他会讲话。这是这么多年以后我碰见他，我说某某人啊，你真正会讲故事啊，你这故事，他说你不知道我苦得要死，每个礼拜晚上我就想故事，因为第二天王老师又要叫我讲故事，我没故事可讲怎么办，他自己在编故事，可是真有本事啊。 每个礼拜编一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啊。
那他长大做什么？
长大之后我不知道，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他在卖啊。他后来是台大图书馆系毕业，后来他后来做 business， 卖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做一个 business 呀、yeah。所以你知道，我说的话原因是，我们班上学同学呢，除了他以外，没有人受说话训练，没有受训练。的确，他很会讲故事，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讲故事，因为说话和他讲故事，我们没有准备嘛，也不要练习嘛，蛮好嘛，对不对？大家相安无事，那但是没有得人造就，所以在团契里面要学习怎么样做见证，这个做见证内容。啊，刚才也跟我讲了分类，然后呢，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头有尾，刚好一个小故事，好像写方块文章一样，篇幅就这么长，不要多。那五分钟有多长呢？我刚才讲的现到话到现在，从讲这个内容到现在，差不多十分钟。对，五分钟一半时间，差不多一个故事有五分钟发展够了。五分钟有多长？写出来的话，你读圣经 ，OK。一个 page， 像这种上下本的，差不多，你慢慢读，五分钟、四分钟到六分钟，一个 page 这么长，故事很多了。如果在我们圣经来讲，两个查经的材料都有了，一个故事讲完了。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礼拜天我也讲这题目，半个 page， 故事讲完了，就在这里。那当然，讲话会不会写的多一点？加一点解释，所以大概你可以一个以这个东西你来讲完它五分钟，正好。圣经的故事，你把它用你自己话讲出来就是五分钟，每一段半个 page， 就是半个 page， 你讲出来就是五分钟，差不多。你可以试试看，有人讲话快，有人讲话慢，啊，我年轻的时候讲话快得不得了，快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小时他们过一个字抄，抄了18000字，正常人多少字呢？正常人
1000，
正常人900字，正好 一倍，我讲很快，快的人讲话1200字，我去讲1000，哎，多少？一个小时啊，我讲错了，一个小时18000字，太多了啊，太快了！当然，现在讲话慢一点。我现在这样讲呢，大概一个小时讲大概9000字、10000字，还是快的。有些人讲话很慢，再少也要6000、7000，不然的话断断续续不能听。所以你知道大概多长？如果当中加上 pause， 要人去想的，讲话讲得快不一定就引起人共鸣，你要给人听话的时间。最好的讲话技巧就是你的速度跟他的速度正好配合，你讲的他有反应，他去想，这个是最好的速度。当然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你需要有适当调整，所以你需要看着人讲话。那从这里呢，培养你讲话技巧，知道怎么跟人对话，看着他，看他脸上表情，他是不是听见的，是不是听进去的，他有没有里面产生一种回应反应跟你的话接上。所以讲话多快不重要，是他听话多快重要，他听见多少更重要，这个是你讲话的人一定要注意的。那我们做广播的时候就一定要留空，可是又不能留太空。节目你听节目，有一个人讲话，如果他忽然一下没有声音了，4秒钟危险，如果4秒钟没有险，我跟你讲全身血液都停了。在我们做广播节目，绝对不能叫他有4秒钟停，4秒多长？1001、1002、1003、1004。我现在做个实验，我现在不讲话了，好久啊！你们觉得好久？所以这个不行的，所以讲话要有层次，要有段落，还要有节奏，不一定就是快，你有些时候要快，也需要慢。而且呢，你需要表达是什么，有重点，这样的话你讲话就有语气，而且你的语气里面能够引起别人的反应感觉，这个才对。 所以你要做见证有很多学习，你讲故事，第一个你要有讲故事的本领，把一件事情把你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当作故事讲给别人听。所以你要反复演习，知道说哪些话不重要，哪些话非常重要，哪些话关键话。我跟你讲，讲笑话的难处就是 timing， 很好的材料你拿来讲别人不笑，所以这是笑话。好，会讲笑话的人抓住 timing， punchline， 刚刚好，对方没有料到的。还有讲话要有一个叫 surprise factor， 意外惊喜，他没有想到你要讲的话，所以一讲了，哦，他就很高兴，完全听进去。有很多话不是为了故意惊人，而是惊喜，叫人听见了没有想到你这样发展。所以关于话语的应用，平常下功夫，但是在团体里就太好机会，因为当你讲故事的时候，你就学习讲话，这个慢慢你就会发现讲话的沟通最重要。所以从做见证开始进入沟通，团体中间呢，以后我们会讲，在彼此的互动中间，沟通的因素很重要。人为什么团体吸引力？因为他的沟通比较有效。一个人对十二个人讲话 ，OK， 那这样说，一个人对一个人讲话就一对一，你不讲他就停了，他要接，对不对？一对一 ，two-way communication。三个人呢，两个人变三个人，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多少？有多少可能性？六个，对不对？三角形六个。四个人讲话呢？不是啊，你数学呀、啊、什么四除二，对不对？四乘二再除二，四乘三乘二，对不对？四乘三是二十四，就是十二个。四个人就十二种交通的形式，一对一讲话。五个呢很简单，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除二。一个团体如果有八个人，能不能一对一讲话了？有没有一个一对一讲话？我跟你那就七嘴八舌，谁都听不见。但是呢，团契的好处就是说，在一个最好 optimal condition， 一个人讲话七个人听很有效，然后另外一讲话又有七个人听，这个变化太多太多，非常活泼的变化，所以大家都听得很高兴。超过十二个人，老实讲不能以对话方式，要 semi-conducted semi-structure， 有一些 structure 轮流讲话，而且讲话人要有预备。那以后我们讲怎么领聚会要重新讲这个题目，但我就说在你做见证的时候已经不是一对一对讲话，而是你一个人对，如果团体十二个人对十二个人讲话，你要注意十二个人反应，你不要讲到一半三个人不见五个人不见，到最后没有人听你讲。所以讲话的你要注意的，要看别人怎么反应。如果不是 structure speech， 是 conversation， 你也会注意到你的讲话对方没有兴趣嘛？那你怎么叫他勉强听着呢？要随时可以打住，这也是秘诀。你随时可以打住，你也不丢面子，他也不丢面子，还可以继续讲，换个题目再讲。等到你讲话他已经不听了，你再找他说对不起，我还有话没跟你讲完，不行了，不行了。所以团体中间训练讲话是一个多方面训练，不仅是一个人面对许多人，更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你会发现在团体里面交通的时候啊，比如讲一些圣经的时候，一个人在讲，讲的话大家有反应了，好几个人要起来讲话，怎么办？要有次序。而且在你听的时候，以后我们讲怎么领团进去以后，一定要讲这个事情。做见证一样，当你做见证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反应有感动的时候，你怎么让他加强你的见证？这个已经是做见证比较 advanced stage， 你可以有心去注意别人。刚开始你就把你见证讲下来，讲背下来，讲清楚，不打顿就很好了。以后呢，你会慢慢的吸取，借着他们的反应，你会讲得更有劲儿。你借着他们反应，你知道他们有兴趣，你就讲，他都听进去。我记得有一年，师母在这做见证，讲生病，讲他病，刚好那些圣灵的工作都是讲个人有病的怎么得医治。很多人立刻有反应，立刻有一种感动，说哎呀，我要有信心， 求主医治，这些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团契的重要性就是在沟通的时候，见证沟通的时候，彼此的帮助是没有办法估量的。你讲的时候你能够影响别人，这叫分享，你分享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也得到激励。像这种情形一直的在教在团契里面不断的训练，这个礼拜讲，下礼拜再讲，大家学习讲，讲到后来变成一种非常重要大家很宝贵的一种经历。然后我今天就讲这个，就讲这个第一个function怎么做见证，因为这个是团契一个灵魂。做见证还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因为这个人把自己事情讲给你听，他在你面前没有保留，无论是好的，无论是坏的，得意的，失败的，讲了认罪经历，你会看见他跟你一样软弱，但是感谢主，他肯讲给你听，所以你对他有一种非常自然的信任。一个人要得到别人信任，一定自己要做一个透明的人。你不透明，别人不会信任你。你什么都好，没有人信任你。你会哭会笑，把你自己真我暴露给人，会受伤。你怕别人轻看，会受伤的。但是只有这样，你才能建立人际关系，真正的信任，是不是？所以做见证团契是一个最要紧的事情，使团契产生真正所谓 sharing， 不然就什么叫团契呢？大家都做表面文章，说你怎么认识他，你也不晓得他，你以为各个到教会里都是圣人，只讲他得意那一面，你没有看见他软弱那一面，所以你不能够真正信任他。但真正他在你面前哭了笑了失败了，你就知道他跟你一样，你就信任他，他的话可以接受，是不是透明？所以团契的根基 fellowship 很重要。我们剩下十分钟，我也不用继续讲了，我想讲的够多了，大家也是听着这个很专心，也蛮力气的。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要不然我们就明天来继续讲。你说，
那个彼此交通的时候啊，你刚刚讲的那么多种啊，有没有什么有些是不合适，或者是要避免？
哦，谢谢你提醒。做见证特别忌讳打击别人，不要讲别人短处。有些说一定要把名字递低，这个 protect the innocent。Protect other people， 你讲的一些你不得已讲的，比如说不好的事情，把人名拿掉，而且你要小心，你把人名拿掉，别人还知道你讲谁，就不要讲，就不要讲，那名字拿掉都没用。知道你所讲，虽然你不是指桑骂槐，你真的是讲的事情，可是因为团体里面这么小，大家认识这个人，你特别要小心。不能够叫别人受害，你做见证做得得意，别人就心里不舒服了，所以这个是要提防的啊，特别要不要把人的名字连名带姓提出，好的可以讲啊，也不要太过分，变成你在捧他，也不要啊，要自然，但是千万要晓得有些话你要小心不能讲啊，因为伤害别人。